兄姐妹，
主复活了。大家有没有想到啊？这个复活节，我们平常弟兄姐妹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朋友的时候，要怎么样的问安啊？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农历年，我们在农历年碰到的时候都说是恭喜恭喜。我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恭喜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恭喜的意思是恭喜你昨天晚上没有被那个怪兽年给吃掉啊。那复活节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这个来护到这个复活节呢啊？我看到这个店里边有的时候卖一些卡片哈，都叫 Happy Easter 哈。美国人蛮奇怪，他什么东西都 happy 哈 ，happy 什么节 ，happy Valentine 嘛哈，这个 Happy New Year 都是 happy。那而且这个我昨天还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些复活节的特别活动哈，因为他的孩子想来捡蛋哈。我说我们教会没有这个捡蛋哈，没有彩色蛋，而且也没有兔子哈。我就想起来啊，我在这个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希腊人，他有两次的复活节请我去吃饭，那个是从早上吃到晚上的非常盛大一个餐，他请的都是希腊人，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那我看到他们这个希腊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彼此问了一句问安的话。这个话因为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希腊文的，跟平常那个希腊文不太一样，所以这两天因为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想他们那个时候到底讲的是什么话。因为我也在神学院学了两年希腊文，所以我说不定会懂。我一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这句希腊文其实蛮简单，叫做 Anasti。 他们回的呢就叫做 Asatheus Anasti。 后来我去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 Anasti 就是他复活了，这个 Anasius Anasti 就是说他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个希腊人他们彼此在复活节问安的时候，那一句话就是说他复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跟他讲说他真的复活了。就我在 Google 里面去查了，我才知道所有的欧洲的语文的系统的复活节的问安都是这句话，不管是俄文、希腊文、西伯来亚文、葡萄牙文、法文，都是，只有英文是 Happy Easter 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他真的复活了。弟兄姐妹，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因为耶稣的复活，他的受死和复活，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钥匙。The key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这个礼拜我两个女儿都从学校放春假回来，所以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窝在一起看一个 DVD， 看一个电影。那礼拜一我们全家晚上又聚在一起，我们就看了这个最近得金像奖的叫做 Les Miserables 就是孤星泪，或者叫做悲惨世界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我们也曾经跑到纽约去看过他的歌剧所以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一段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Who am I， 就是我是谁。好，那个两个男主角都在唱这个歌，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都在找我是谁。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应该怎么样来看自己？这不仅是电影里面那些男主角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的这个第一代的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讲，更是非常的切身因为我们离乡背景的，在这个一个新的环境， 是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的一个美国的社会的当中。有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平常见面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有礼貌啊。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也知道这些外表的客气呢，啊，其实在里边的骨子里边呢，我们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在这个公司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啊。这个从这个我几次在办公室碰到这个被 lay off 哈，被这个解雇的过程的当中，我就非常的感觉得到哈。我自己也被解雇一次，我也因为当经理也要解雇别人一次啊，我都心里非常的难过啊，因为这个经理可以讲什么话，不能讲什么话，要表情怎么样，都是规定的死死的，非常没有人情味啊，就马上就叫你把东西拿走就走了哈，拿你的笔，拿你的私人的东西，完全这些人完全都不知道，他中饭都带了，就叫他带回家，就你走了，公司将来跟你没关系了，非常的冷淡哈。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在这个世俗，在这个金钱上面的一些表面上的成就，虽然是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来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上来打拼，所以我们面对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要自我妥协呢，还是要更进一步的更努力的来自我实现呢？其实这个问题哈，在我们前天的受浸聚会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见证分享，也多多少少来讲他们寻找这个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应该怎么样来看自己，这一连串的问题的答案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讲题，这个就是十字架带来的死和活。好，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圣经，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6章5、11和14，我选了这四节很简短的经节来回答这个我们应该来怎么样看自己。好，打开了圣经之后，请弟兄姐妹与我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6章5节，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11节，这样你们看，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基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6章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求你给我智慧来说主啊你真理的话语，主啊引导我，让我可以公正的、平衡的、有爱心的主啊把你的话语主啊解释的清楚。圣灵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让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在我们的当中显明，让不管是信和不信的人，今天在我们的当中都可以说神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忧伤的主啊从你那边得到安慰，主啊我们软弱的从你的里面得到刚强，主啊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的朋友们，主啊，在这个关系上面的这个牵挂，在关系上面的困难，不管是在婚姻上的关系，在与子女的关系，主啊，甚至我们个人的一些罪的残累，主啊，都因为今天与你相遇，今天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得到了释放，主啊，让你的能力主啊在这个当中让我们显明出来。主啊，我还 甚至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主啊，他们的困难啊啊，他们的祈求是什么？主啊，但是你的能力是无穷的，主啊，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主啊，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十字架所带来的死和活啊，不仅是不可以让我们不向世俗妥协，而且呢，可以使我们来追求一个比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自我实现更高的一个目标。为什么呢？哈，因为十字架带来的死，使我可以来自我的肯定，而且这个死也可以让我来自我否定。十字架带来这个活，可以知道，让我知道，我这个自我的否定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个更高的目标就是一个新生更新的一个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肯定和否定，这个死和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自我的肯定，就是基督为我死。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啊，其实自我形象的低落是非常的普遍的啊。这种自卑感，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国人当中，我觉得可能是更多啊，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碰到了许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或多或少的让我们有一些挫折的感觉。那我们再来找原因了啊，很多人归罪于我们生长的环境，是我们童年的环境，所谓的原生家庭，就是我原来长大的一些环境带来我现在的阴影。或者呢，我们讲到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该有的体谅和爱，好像我们看到了夫妻不能沟通啊，小孩子不听话啊，我这么关心，付出了这么多爱，但是我没有得到回报。可能呢，也是因为文化语言沟通上的障碍，我们跟同事没有办法深谈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有代沟，这个都让我们很有挫折感。有时候我们想想哈，我们在国内，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我们都觉得我们常常是人人所羡慕、人人所夸奖的，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呢，反而常常是觉得处处不如人。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的价值观就受到了冲击。五章八节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是罪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可能我们认为环境对不起我，可能我们是认为以前的生长的环境给我现在的阴影，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不感觉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们明明知道有神，但是不把神当神，不把荣耀归给他，就是我们的罪。甚至我们还有很多行为上的罪，在1章26节到32节列举了很多，我在这边就不念了。所以在这边第一个看到我们是罪人，第二个看到我们是贵重的罪人。贵重的罪人是值得神的儿子基督为我们死的一个罪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儿子就为了我们的死，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罪人。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这句话说，我们是一个被神爱的人。这个爱我们的这个对象是神。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环境中间找爱，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最大爱的源头，最大爱的能力 就是神爱我们，我们是一个被神爱的人，我们所以能够接受，我们所以可以体会这个爱，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边。罗马书第五章四节说，因为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爱今天浇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边的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在我们前两年的受浸见证里面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很客观的来说，这个爱并不见得是那个虚无缥缈的那个爱啊，虽然是圣灵来启示我们，圣灵来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爱，这个爱是基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是经得上这个历史上的考验，是有非常客观的客观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抛开理性，我们在基督的死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五章八节上面讲的。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句话是一个过去式，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后面说啊，说这个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后面呢是一个现在式，这个现在是一个是现在一直进行的一个现在式。所以这个爱不仅是历史上那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如果今天我们心里有什么感动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爱还在我们的心里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在神的爱，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个事实当中找到了。弟兄姐妹，那个是非常贵重的，那个是跟其他的爱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比较的爱，那个就是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必要到其他的地方再去找我们的价值在哪里了。我们不只是那一颗螺丝钉啊，我们不只是那个被那个我们原生家庭捆绑一直没有办法出来的那个受害者啊，我们也不是我们一直找不到爱的那个抱怨的丈夫、抱怨的妻子，或者是不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价值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所以啊，我对我自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自爱，不是我的自怜，而是来自耶稣基督为我的死。这种的自我肯定带出来的自我的肯定，跟世俗上的自我肯定不一样。这个自我肯定不可能带出来骄傲，不可能带出来自大，这种的肯定只带出来使我更感恩，使我更能够谦卑，使我更能够接受别人给我的爱，也使我更能够愿意付出神给我的爱在我周围的人的身上。这个就是神十字架的死给我们带来的自我的肯定。好，接下来我们看十字架带给我们的自我的否定。这个自我的否定不是为了否定的否定，是一个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的一个否定。好，基督的死啊，是让这个基督的死在我们自我肯定的上面给我们有一个基础。我们先因为基督的死在我的自我的肯定上面有非常坚固的基础，然后我们才可以来看 这个基督的死带来的自我的否定。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否定，这个自我的否定，不是说一般的否定啊。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都告诉我们，我们要看空这一切哈，我们要否定的一切哈，这个世界没有价值，我自己也没有价值，我一无是处，那是一种悲观的，那是一种悲观的自怜，不一样。这个否定是站在我们先前的自我肯定的基础上面，如果没有先前的自我的肯定，我们就没有后面的自我的否定。这个否定不是为了逃避的否定，这个否定是一个有正面的价值的否定，是一个为了更高的目的的否定。那这个否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六章的五节，与基督的同死，让我能够死，让我能够与基督同活。这个是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否定就是要与基督同死，这个否定的目的就是要与基督同活。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或者是分享啊，大家都觉得哦，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啊，我就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弟兄姐妹，这种的基督的死啊，是一个代替性的死，也就是说，基督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原来该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一个代替的死啊。但是这个代替性的死之外，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代表性的死，我们可能不太留意的。什么是代替性的死呢？就好像这个花木兰为了他的父亲去出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要去打仗了，这个就是代替性的。被代替的人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是被代替的。什么是代表呢？代表就是一个人代表他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他还是有这个责任，他还是要有这个权利要做他该做的一个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听了一些的朋友跟我讲说，你们要做这个 living trust 啊，要做这个生前的信托啊，所以我们玉珍和我就跑到这个律师那边去做一个信托的这个授权书哈。那我们的授权书是授权给我们的大姐哈，彭玉珠啊，坐在我们的当中哈。所以万一我们有什么事情的话，她可以代替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代替，我们是该做，但是他先帮我们做了。但是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的那些财产那些原来都是应该我们代做了。所以呢，这个代替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死，他也是代表我们死，他也是代表我们活，所以我们也应该跟他一起的同样的去死，然后我们也应该跟他一样的一起的同样的去活。所以这个从自我的否定到自我肯定的过程的当中啊，弟兄姐妹，有一个律法上和理性上的基础，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生前信托有法律上的基础啊，但是呢，这边也有一个个人的经历的一个层面，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六章第三节这样子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每次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我就蛮紧张的，我就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些要受浸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受浸班上，这个道理没有搞清楚啊。保罗就说，你难道不知道，你难道没有受过去那个受浸班吗？我们受浸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然后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但是有个目的的，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死里复活才是那个受浸受洗耶稣基督的活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基础，这个也是我们要抓到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钥匙和关键啊！如果我们了解基督和我们的联合是在这个十字架上带出来的死和生的话，我相信我们不会满足只是追求在这个富足，追求在这个平安上面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给改变的，我们会经常的体会到安息在耶稣基督的喜乐的当中，那个安息是从死里边带出来的活，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死的地方，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死，以至于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活。第二个死是让我们向罪死，以至于我们可以向恩典活。十一节这样子讲哈，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十四节的这样子讲哈，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否定，我们是向罪死的，我们向罪死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向恩典活。弟兄姐妹，不可否认的啊，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的当中，虽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但是这些罪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非常的大，我们在理论上面应该已经可以脱离罪的缠累，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又被称为义，但是那个罪的吸引力每天还在我们的心里边搅动。应该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应该有的，但是如果你和我要心平气和的，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啊，就是在加拉太书写的这些污秽、邪荡、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荒宴，弟兄姐妹，这个有时候不仅是在形容我们看不顺眼的人，其实这也是我们一部分的生活写照。如果你有这个念头的话，我猜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大部分也想到了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很多罪的缠累，所以我们就努力的想去做那个成圣的功夫，努力想要有这个圣灵上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像这个古今中外啊，历史上很多的人一样，其实我们做的好辛苦， 其实我们好像又回到一个律法的时代。我们读了圣经，觉得圣经上讲的话跟我现在的生活不一样，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们好苦。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像不是我们生命的表现，反而好像是我们让我们觉得内心亏欠的一些条文。在这个光景之下，有些人索性就不再努力了，不再努力了，然后就说我要有更多的信心，所以我要多祷告，我要宣告，宣告我已经得胜了，我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来寻找一个自我的，我说这是自我心理上的安慰，让我觉得我是得到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有偏差的。这边告诉我，我们要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要做成那个成圣的功夫，我们要做的，而且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向罪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因为那个最深的我已经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被取代了。一个死的人对外在的刺激和外在的引诱是丝毫都没有反应的，所以罪不再是我的主人，罪也不能影响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的灭绝，我们没有办法做，因为我们的身体上面就带着这个罪恶的一个本性。但是，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说，我们已经不是罪的一个奴隶了。我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活，这个活带来我一个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这个活的一个地位，复活的基督为我打开了我一个接受恩典的门。所以，接受恩典还是不接受恩典，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这个张志吉牧师跟我们讲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是一个新婚的妇人呢？就说你到底是一个基督耶稣的心腹呢，你还是从前那个发脾气的小姐呢？你的身份已经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了，但是你一直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基督的心腹的话，那你做出来的样子就是像那个不懂事小姐的样子，你不是像一个做一个人家的太太或人家夫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要向罪死，以至于我们可以向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活，这是第二个死和活。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死和活。第三个死和活就是6章11节的向自己死，以至于我可以向神来活。这样你们向罪看，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第三个否定是向自己死，他的目的是使我可以向神活。向自己死，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最高点。它是我们生命上有本质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什么是向自己死？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就是向自己死。我想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在做主门徒的后面下半年会讲的更多更清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我把我的主权交给基督，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听到的话，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也可能要好好想一想啊，把主权交给基督，这个是从这个以前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想到的是耶稣代替我死，我们对这个非常的珍惜，我们也非常的接受，但是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基督，这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也是一个一辈子我们在走主耶稣道路上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以前想到的只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我死了，但是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渴慕的是跟随基督，跟随基督，跟随到那个过程是跟随到也渴慕走过他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我现在不只为着耶稣基督的定死而向自己死，而是更因为这个死可以使我向神活。什么是向神活？向神活就是使我可以更活泼的跟神来相交，可以更活泼的跟耶稣基督同行，使我可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讲了这些哦，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不要把它想成这些很理论的哈，这些没有应用哈。我常常听到，我不知道怎么应用，我听到了以后，我都是心里非常的替这些弟兄姐妹着急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意念，这是不是一个理论，这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本质。如果弟兄姐妹对这些意念，对这些道理，你如果不太舒服的话，你如果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哦，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些要求，弟兄姐妹，因为人的生命是从心而生的。如果我们的心不改的话，我们今天去上那个课，明天去听那个讲座，那个都是表面的。这种的生命是导致更丰盛的生命。这种的生命像什么的生命呢？就好像在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他怎么样描写他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自己死可以向神活的生命。我就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啊。我并不是因缺乏而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羡慕这种哈，凡事都能做哈。保罗没有什么股票哈，保罗也没有车子，也没有什么大房子，但是他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表现，这个就是我可以向自己死，以至于神可以向我活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最后一个结论哈，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听了这些之后，不是说弟兄姐妹我已经清楚了，我已经明了了，我已经可以做到这些，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今天我们看到了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死和活，我也活在这个死和活的学习的当中。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再是一个道理啊，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本质，而是我们时时刻刻顾念到我们时时刻刻活出来的一个生命。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死和生。 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的当中，我巴不得啊，我们每一个人对我的自我应该都有更确的认识，更正确的认识。我是谁？我是神所造的。所以从这个肯定的角度来说，我是那个神所爱的人，我是很有价值的人，我是那个值得神用重价买赎来的，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买赎来的。这个买赎来的以后呢，所以我是一个在神的形象中得到的那个新造的人，那个人。我们查这个周五，我们来查创世纪的时候，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这个造人就是从耶稣基督的活里面我们应该活出来的，这是我们的肯定。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我承认我还有堕落，我还有悖逆的性情，所以我要带着耶稣的死，我要向罪死，我要向自己死。这些死是为了要带出来那个耶稣基督的活在我的生命上面，使我可以向恩典活，可以向神活。我是既高贵又卑贱的，我是既美丽又丑陋的。认识了这些之后，所以我要真诚地对待那个在神形象中的那个真我，但是呢，我也要很诚实地面对这个堕落悖逆性情的那个假我。十字架是衡量自我的一个准绳，在十字架让我了解了我自己，十字架带给我了死和带给我生。我站在十字架看见我自己的不配，但是我在十字架上也看见自己的希望。这个就是复活节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复活节该说的很简单的话。他复活了，你们应该回什么？他真的复活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成就的，主啊，不是在那个历史上的一件事情而已，主啊，而是我们每天的生命，每天的生活。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复活节，我们来思想你的死和活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死和活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好，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主啊，我们求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向自己死，主啊，我们为着是要向你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